所以如果各位有辅导学生去考观光系的时候，有几句话在观光系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讲出来、第一句话不能讲出来是什么知道吗？第一句话不能讲出来是观光是无烟囱工业，绝对不能讲。观光是高度污染性工业，观光是 高度污染性工业。你知道观光污染程度的话比那个工业污染更严重，你不相信我随便举几个数字给你听吗？我们不要管澳镑英镑，就出国就我们 管那个国民旅游，去年一整年国民旅游的人次是1亿2千万，你知道这1亿2千万的人在台湾里面干了什么事吗？丢掉5000万支的牙刷，丢掉2500万支的刮胡刀，丢掉5000万片的不织布，然后这些东西目前正在耗能侦探中。我们西方面是不是很多备品都用过一次就丢？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尤其念地理的人要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什么习惯？随时随身都要带这些东西，知道吗？为什么？万一被老婆被老公赶出去了才有办法怎样自己存活。像我一出门，我的包包里面你们什么东西都有啊，吃饭的家伙的里面换洗的衣服，我今天没有什么要离家，但是我换洗的衣服换洗的用具什么东西都是随身带的，都是随身带的因为养成一种习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做田野调查，所以已经养成一种习惯，随时都是把家当都带着。那你说太太去上班了，太太去上班你就担保他等一下不会打电话来，然后为了什么事情就吵架，然后他就把我赶出去，因为家是他的名字，房子是他的名字，我是挂名字叫户长而已，他屋主是他所以这个要住研究室住研究室怎么办？换洗用具要准备好，吃饭的家伙要准备好所以不要讲什么，不要讲那个灰烟囱工业，然后第二个不要讲宾至如归，因为如果要宾至如归不如不要出门。所以我们很讨厌那个很多社区的旅游发展到后来不搭不请。什么叫不搭不请？游客来了，然后呢车子一停，然后贴一停后，然后进去房间干嘛？开始卡拉 OK 唱了一整天一整夜，然后第二天退房走人。还有更夸张的车子停好以后小心翼翼的打开后箱搬出一个桌子，在那个风光明媚的露营区开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然后一天一夜以后又小心翼翼的收起来，然后还妈妈这么高蚊子好多，打麻将。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在家里的那种休闲那种方式带到那个旅游的地方？你到那个旅游地方你应该去融入去看那个地方人在干什么，他们在吃什么，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语言的对话，语言里面充满了各种的知识跟智慧，知识跟智慧无所不在，就在我们人身上跟我们的四周。但是呢，但是怎样，但是为什么不是你发现的？不好意思那个我无意冒犯各位，中华民国的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在高中之前都教给学生是所谓是非的知识，就告诉你这个是对的，告诉你应该这样做，告诉你这个不要做，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那大学应该是教探索的知识，可是没有之前的训练，造成学生怎样？到了大学以后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就教得很辛苦。当然不是你们的教法错，这跟你们没有关。所以你看外国的高中生有没有能力做研究写报告甚至发表论文？现在连大学生都没有能力写论文发表论文更惨的是连研究生都快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有时候那个叫研究生写个什么东西养了一大堆助理写到后来才发现气死人归去自己写，为什么？他写好了给你改改的时间比你写的还要长，然后文词不通，然后错别字一大堆然后叫他们信任他们去当个领队导游连那个母语都讲得不好，前几年还被学生气死了他乱讲话， 我们那个有那个导览解说课哈、哦，就是要做领队导游那个。然后呢，如果你的母语是什么，要母语讲；如果是客家人，就要讲客家母语；闽南人讲；如果你是那个上海人，你要讲上海的母语嘛。就是你回去，反正你忘了上海话，你要回去问你爸妈上海话怎样讲。结果就来了一个哈、哦，不大会讲闽南语的闽南人。啊、哦，然后他讲什么？哎，各位阿桑哈，恁的梦蝶拢搞啊哈，一定要炸恁的行李哈，炸恁的行李了哈，听得差点昏倒了哈。哎，各位老先生、各位老太太，你们目的地到了，请记得带你们的行李。啊，讲得不好就变成说，哎，你们的坟墓到了啊，记得带你们的生理啊。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观光的话，就是游客要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各位想想看哦，台湾的旅游。长久以来最被人诟病的是什么？走访看望，就出现了一些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急急忙忙去买药，啊、哦，回家好把它丢掉，啊、哦，为什么？因为到那边是很快，停留时间太短。那为什么停留时间太短？我不知道在座你们有没有在办那个校外教学跟国民旅游，跟那个毕业旅行的，或是格数露营。最有利标不是固定价格标，反正就是三天两夜就是4000块，请问谁会得标？哪个厂商会得标？行程丰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多的会得标。所以呢，早上6点集合，6点半就出门。新庄国中没办法，很大班，要7点才出门，38辆车，很恐怖了。要到新庄运动园去集结哈，然后呢，9点多已经到第一个景点了，10点又到第二景点。中午的吃饭热的没有错哦，八菜一汤，哗一下子上来哦，然后吃一吃，啪马上转桌。下午1点多又到第三个景点，3点多到第四个景点，5点又吃饭，吃完饭又到第五个景点，然后接着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到第6个景点，一天玩6个景点，2天噼里啪下来玩10个景点，然后回到家里啊，小朋友还好像我们大人呢。回到家里的时候，边开门边讲一句话，好累。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接着讲，对啊，因为恢复疲劳。全世界只有台湾人讲恢复疲劳，因为还没有玩的时候很疲劳，去玩回来更疲劳，所以恢复了疲劳。人家外国人是讲什么？消除疲劳，对不对？好，所以。因为走马看花，所以只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停留在那边。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帕塔亚？有没有去过普吉岛？一会要搭到天上，一会要在水上冲，一会潜水的台湾人，老外怎样度假？第一天就躺在那边，听个 Walkman 面，现在没有 Walkman 面，叫 MP3， 上个阳伞，喝个饮料，听个看个书，然后时间到就收一收。第二天呢，又发现他了，请问他在干什么？趴在那里。对，晒后面，昨天没有晒到后面，他还有时间的话，你就看到他侧在那里，因为还要晒两边。你现在再去看，还是有人在上，就拉到天上啊，钻到水里。不是，台湾不会嘛，台湾已经进步了，大陆的。还有一个韩国，还有一个韩国，韩国团哦，有没有韩国人？我讲那韩国团哦。像台湾早年的暴发户，他们的经济突然就成长，一下子所得冲过我们哦。那你们知道那个野柳地质公园吗？野柳公园地质公园第一名的外籍游客是韩国人哦。可是那个韩国人很不守规矩，你有没有去过野柳？他不是有弄个牌子吗？你要站在那个地方照相，而且不可以摸。那个不可以摸，以前是写哦，只有写英文跟中文哦。后来特别为了韩国人写了一个韩文，啊，那那个是那个野柳地质公园，现在是 OT 出去，知道吗 ？OT 给台大跟世新在经营，是我跟台大的教授负责在经营。那总经理杨总经理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再写一个牌子用韩文的，写什么？禁止韩国人与狗触摸。太毒了吧！他说你要开玩笑哈，我说没有了，还是靠解说员去劝导，请他们不要摸，因为手上的那个会造成那个一块断了，哦，好，所以这个 观光旅游的话，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体验哈。好，那自然的环境、自然的要素哈，它是让我们生存下来很重要。实际上，不只是我们从小都没有被教哈，我们一直把两个概念弄混了。虽然这两个概念是一体两面，何谓生存？何谓生活？两个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常搞不清楚。啊，一般来讲，啊，只是比较一个常态讲，自然环境跟它的条件要素，它攻击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怎样生存？那我们既根据这个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发展的叫文明，所以很多人又搞不清楚啊。Culture 跟 civilization 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人是不是有改造自然、改变自然的能力？人改变自然的能力的时候，就找到了什么？哦，在自然环境底下，我们就把这种生存方式改造了以后，就变成生活方式。好，那这生活方式发展出来的就是文化。好，不要管文字了，吃过淡水没有？有没有走过真理街？第一号进去，红毛城吗？红毛城是什么式的建筑？不要告诉我欧洲式，我虽然知道是欧洲式。红毛城是维多利亚式的建筑，英国。有没有看到它的对面？西班牙式的建筑。那一条街里面哈，有英国式的建筑，有西班牙式的建筑。有法国式的建筑，还有看到它的对面有没有更很漂亮的建筑？真理大学乱七八糟的教堂建筑，真理大学没有钱办校，却花了很多钱。不好意思，有没有真理大学毕业的？花了很多钱，干嘛盖那个教堂？还里面就还买一个上千万的钢琴，不把这些钱好好用在教育上，然后再往前走。哦，终于可以发现阿给的发源地啊，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你看那一条就一个小欧洲哦，你往底下看，就是看到淡水河，有没有看到日本式的建筑？小毕的故事就在那里拍的啊。你往后面看，山挡住了哦，水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标准的三合院，而且是风水格局的建筑。你看在那样一个地理区里面，你看到日本式的建筑。看到欧洲式的建筑，看到美式的建筑，看到传统的汉哦，就是传统的哦中国式的建筑，为什么？一样的自然环境底下，因为人进来以后把它改变，不同的人留下，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只是这些痕迹在哪里啊？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里面，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里面。可能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哦，那台湾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哦。台湾是全世界最多种族融合的地方之一，所以台湾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种。所以那个用省级来作为人的话，这是不对的。所以那个被革职也是应该，书没有读通，又不来听我演讲。所谓台湾人应该是什么？所谓台湾人应该是很多来过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所共同形成的后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全台湾的人口里面85%的人都拥有台湾原住民的 DNA 哦。你看台湾都了不起哦，欧洲人来了没有？欧洲人，你看英国。荷兰、法国还来的还死了一票，还法国金人公墓在基隆，葡萄牙、西班牙都来过，欧洲都来过哦。日本人来了没有？大家都不用都知道。南岛就是平埔族来了多少？我可以讲出平埔族的，现在已经虽然汉化了嘛，我可以算出来、念得出来名字的最少超过30族，还有高山族，就是那个太平洋来的哦，有多少？有人讲9族、10族、11族、13、14都没关系啊，哦，请问 你管他二十几省还是三十几省，你在哪一省可以通通看到其他各省的人，台湾省。你管他什么汉满蒙藏罗罗白衣哦，请问在哪个地方通通可以看到这些人？台湾。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族群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因为它地理位置很特别。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哦，可能总混得很厉害的那种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是吉普赛人。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比较不算嘛，犹太人是混血混得很厉害，所以全世界最会做生意、最聪明有两种人：犹太人跟台湾人，这是世界公认的哦。这两天报纸也在登哦，台湾人多聪明，台湾人现在拼命在买矽谷，知道吗？矽谷经几乎有一些小型的有创业的公司哦，几乎有一半已经超过一半沦陷在哦汉人的手中了。听说这一波台湾就在那边买了四十几家公司，哦，那问题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一样的地方是犹太人到全世界各地去混，那台湾人是全世界各人各地来这里混，哦，所以我们的血统是很那个，我们知道血统差异越大的话，那品种越好，哦，我们讲的当然那个物种的哈，好，但是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很多彩多姿哦。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在报纸上写过哦，北部的粽子用蒸的，南部粽子用煮的，竟然还有人不相信，啊，可能有时候讲笑话啊，讲一讲跟真实的分不清楚，啊，我们同学都分得清楚，如果我在讲的时候会笑啊，那就讲笑话，如果不会笑才是真的。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量在应用那些东西，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像我们做捷运哦，做捷运的话呢，就我们假设我们做捷运往左做到了士林过去以后，好，底利用啊。有没有北投闽南语这样讲，欸，不能抱歉，那个我忘了问你，不会听不懂闽南语的请举手，因为我常会讲闽南语，都听得懂吗？好，北投的闽南语叫，你们不是说你们会讲闽南语吗？闽南语音里面没有报道，报道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我也在报纸上写过啊，报道是凯达格兰话，而且知道它的意思叫什么，女巫，是女巫啊。有没有去过四星？没关系，往前走过了一条桥叫秀朗桥，过去中永河，秀朗桥闽南语怎样讲？对，要讲不会没有错啊，秀朗对不对？闽南语音里面没有秀朗，秀朗是什么话知道吗？秀朗是，哦，当年的那个是，哦，那个是原住民的，哦，那是全山宝，哦，那个是原住民话，所以诸如此类的语言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你们有没有吃过虱目鱼？虱目鱼闽南语这样讲，又来了，台湾话没有那个音，哦，有人讲说郑成功来了以后问什么鱼，哦，哎啊，郑成功没有来之前，原住民就没有吃虱目鱼嘛？虱目鱼是希拉雅话。它是希拉雅话，因为那个地方是希拉雅族的，那一带是希拉雅族分布的区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语言哦，很多生活习惯哦，这些生活习惯常常会怎样？常不自觉的就会展现出来，出现所谓隐性跟显性的文化。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自然环境的话，在里面就可以，例如说，你看我们台湾的平原。台湾的平原有两大种族的农作物，一个是稻米，一个是甘蔗。所以你们以前有没有读过一个论文叫《米糖香客》？台湾是产生米糖香客。然后台湾的丘陵地更多彩多姿哦。台湾丘陵地的话，樟脑你现在看得到的，不好意思哦，它是外来种。茶叶、油桐、漆树，啊，还有什么？很多啊，相思树，那个都是经济作物，然后被废弃了哈，只是它比较没有害，哦，但是呢，请问，做樟脑、制脑，跟种，哦，种漆树、采漆，生活方式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台湾漆器以前很出名嘛，现在没落了，哦，有没有？现在大概只有苗栗跟南投还有一点漆。台湾漆器最盛的时候，南投的山漆哦，晚上是不夜城，所以南投现在还有一个漆博物馆叫龙南，各位有机会去南投哦，不要老是去看那些什么，去看那个 漆器博物馆，那个漆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哦。以前是只有也是王公贵族才可以用漆哦。哦，漆做漆器做得好的话，可以放超过10000年。啊，那我们汉文化比较熟悉的是瓷器，瓷器英文叫什么 ？China。有没有人知道漆器的英文叫什么？漆器的英文叫 Japan。很有意思哦，因为日本人非常喜欢，而且非常善于制作漆器，哦，善于做漆器，所以呢，就用那个国家来做那个的命名。实际上，瓷器有另外一个英文的讲法，漆器有另外英文的讲法，哦。好，那所以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哦，它造成我们的生活跟生产方式不一样。好，那不一样的人在相同的自然环境底下，他的生活方式，哦，会不一样。啊，那一般来讲，我们最具体的展现哦，生存方式就是衣食住行逸乐。好，那这个是全世界皆然。我管你是哪一国人，管你是什么种族，你只要在这块土地上面，你是不是一定要食衣住行逸乐？如果你没有食衣住行的话，你会怎样？活不下去，你没办法生存。所以展现衣食住行的方式。衣食住行的方式叫生存，哦，叫生存。像我刚刚讲稻米，请问你稻米呢？我要吃米才可以活得下去嘛。所以稻米严格讲起来是什么？生存。但是我稻米可以煮饭，能不能做龟啊？做昂菇，变成各种的食物，这个就会变成文明。了解意思吗？吃稻米是文化。把稻米做成各种不同的食物的种类，就变成了文明。好，那台湾人，所以我刚刚讲台湾人就是整体的台湾人，具体的展现生活方式是什么？叫饥游行忘食。有没有听过饥游行忘食？好，那食衣住行，食衣住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食衣住行的话，就是我们赖以为生存的哦。所以呢，它的自然环境啦、地形啦、气候啦、水文啦、土壤啦、生物等等，会决定我们衣食住行的类型。那逸跟乐在干什么？哦，这里举个例子哈，像米跟糖，哦，还有茶果熟的分布哈，樟油桐树相思树的分布，造成台湾的哦，这个整个。近年来啊，近代的整个台湾的发展，啊，跟它的权力结构有关系。以前的话，在台湾地方的话是谁控制的水，谁就控制的那个地方，啊，那当然水开挖出来以后，就变成谁控制的土地，谁就控制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台湾哈，台湾有两个组织哈，这两个组织是好像无政府状态，最难缠的。一个叫水利会，一个叫农会。陈水扁愿打，想要去改造农会，李登辉当年叫他不要去碰农会，碰了一头包。台湾的农会很独特，你会发现台湾农会有什么功能？你可以念得出来的功能，它通通有，从存钱、贷款、保管箱哈，一直到那个，到那个什么买农作物哈，一直到那个换过年换红包哈，它通通提供服务啊。自建队什么东西提供种子、农药、肥料，它都有啊。好，那逸乐呢？逸跟乐最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传递衣食住行的技能跟知识。你看，像蒙古人哦，蒙古人再怎样壮，了不起给你80公斤、90公斤，好不好？一只牲口哦，它可能重达300公斤，那你要去抓那只牲口，不要被牲口抓走就好了。所以你一定要有技巧，对不对？把它制服，所以呢，蒙古人很善于干嘛？摔跤。还有牲口跑得比你快啊，你又跑追不上他，所以蒙古人很善于干嘛？骑马。所以骑马跟摔跤就变成蒙古人很善于的，每天要做的也是谋生的。所以小孩子的时候要教他们，要是在什么方式里面教？在休闲逸乐的过程里面就要教给他。你有没有发现台湾早期的社会治安很好，跟什么有关？绝对不是跟现代教育有关，跟社区教育有关。我们台湾的歌仔戏 布袋戏，我们是不是在里面教松、教忠、教孝、教做人要有信义，有没有？教这些什么所谓的精神、父子夫妻啊、夫的这些人伦的关系，我们小时候都听那个、看那个，然后学习到的，反而是那个从教科书里面不见得哈、哦，可以学到。像我们家小朋友啊、哦，常常就这个念小学的时候回来啊、哦，帮忙一下嘛，帮爸爸妈妈做一点家事嘛。哦，我在忙啊，没空、啊。你在忙什么？写作业啊。你看一下作业上写什么？啊、哦，作业上写我要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回家也要帮爸爸妈做家事，对不对？对。我说你只会讲对，然后你怎样又不做啊、哦？那是脱离的。所以我们很多礼仪啊，台湾话里面有很多礼仪。你看那客家人哦，我曾经路过那个客家人在采茶的时候，那个对唱山歌哦。那对唱山歌不只是情歌对唱哦，它实际上有里面就隐含了很多什么做人的道理在里面哦，教人家的那个如何去宽约束自己的那一些行为哦，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礼仪歌曲啊、童玩等等都有它的功能。还有一个哈、哦，我们以前小孩子哈、哦，以前的小孩子的话，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们听过什么去接贵别啊什么东西，对不对？现在小孩子很惨，不是很惨。实际上也是很惨，被抱太多，没有爬，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七年级生哦，得到一种疾病叫统合神经失调症，不会难过，只是走路常常会跌倒，撞到东西，还有不会做精细的东西。有没有人不会红扣子的，请举手。不会红扣子的哈、哦。或是常会刺到自己的手的，会撞到东西的哦，会跌倒的，不要惭愧哦，可能是你统合神经不大，连接不好，因为小孩子要去爬，要去动哈、哦，所以那个小学里面的那个劳作非常重要，知道吗？因为它让你动，因为你手指的动以后，那个脑神经才会连接，万一统合神经不协调的话，台大跟荣总有门诊，你现在挂号的话，差不多。半年以后可以轮到你，然后你进去以后，那个医生三分钟就把你赶出来，因为他药方上面开什么知道吗？请买一套乐高回来煮，不然的话，你没有钱买乐高的话，就去叫你去做那个什么精细的东西。所以小孩子哦，让他在地上爬一爬，有益于健康。可是呢，哎，这些变成一种习惯哦，所以小孩子背太久了，抱太久了，反而不好。好，那哎。可能不一样来了、哦，台湾人哦，跟别的人不一样。台湾这个地区哦，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叫鸡游行忘食哦。那鸡是什么？欸、抱歉，那个因为我中午要赶回去跟学校抢钱哦，要开预算会议，所以那个我们中间不休息。那各位如果有需要，那个就请自己那个啊、哦，到外面那个，或是去接电话或是上厕所都没关系哈、哦。那我会提早大概在11:30左右我会结束。好。鸡的话，这是古字哈，叫什么？叫聚，应该是聚，盘聚的聚。汉文化里面没有坐哦。哦，日本人也是用盘腿跪着坐在那边，因为他是学汉人，所以啊，台湾人又学什么？又学日本人，又学汉人，所以他是盘聚在那边哦，所以叫做什么？聚就是蹲了。好，请问，如果你注意看那个以前传统乡下的台湾人。请问他吃饭的时候是坐着还蹲着？聊天是什么？做事的时候在那边背头刀，在那边捡嘎琴呀，也是什么？蹲着。上厕所呢？对啊，都是蹲着。所以我们那时候讲一句话说，你的行业是什么？没有工作叫什么？家里蹲。哎，是家里蹲。好，那蹲着为什么要蹲着？知道吗？蹲着是叫英文叫 stand by， 因为他站起来很快，躺下去也很快。哦，然后呢，它可以衔接，它是衔接那个动静之间的那一个动作。哦，啊，蹲在那边，啊，那站起来叫起嘛，对不对？蹲下去叫什么鸡？所以台湾人把日常生活叫起鸡生活。一天到晚在讲起鸡生活，起鸡生活，可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起鸡生活？就是蹲下去跟站起来的生活。哦，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的。他是在处在一种什么？处在一种预备、缓冲、 处在一种怎样蓄势待发，然后呢又从事生产，哦，可以生产，从事经济活动，也可以从事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常用蹲的方式在从事经济性跟社会性跟文化性的活动，这是台湾人最重要的活动。所以我们买房子装潢的时候，常常汉文化里面，哦，常常会在房子，我们的房子里面留一间房间叫起居室，有没有家里有起居室的请举手啊？怎么是没有故意没有，还是想要做没有空间？有看过起居室的请举手，应该都有吧，大部分形状都是那种合适的，就家里的起居室有一间，那一间的话好像没有干什么，可是那一间什么都可以干。起居室里面，请问我们其他的每个房间是不是有特定功能？起居室能不能拿来当厨房？可以啊，吃火锅啊，对啊。起居室能不能打牌？对啊，最多功能就打牌嘛。能不能睡觉？能不能上厕所？谁说不行？换尿片就在那边换嘛。你会发现，你家里的卧室、浴室、厨房、客厅、书房。起居室一间，通通可以期待，哦，所以它是家里里面叫什么东西？我们地理学叫中介空间，它是缓冲的，也可以当客房。所以以前我们在做房子装潢的时候，我们都会留那样子一间，可是我们常常不清楚为什么要留那一间干什么，哦，留那一间，你们现在很多人是空间太小，拿来当那个什么，储藏室。实际上它是可以做起居室的，这是鸡，哦，那油的话更可爱，哦，这三点水的油，哦，在中国大陆油就是没有跑马旁三点水的油，台湾话叫做水，国语叫做逛，闲逛，没有目标轻松的闲逛叫做油，所以台湾话叫做木木熊啊，哦，木木熊都可以写人字，知道吗？EYC 就是好像那个游手好闲，毛毛熊就是听得懂意思吗？就是好像做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这样。啊 ，EYC 就是在那边晃来晃去，好像无所事事。哦，那个把那个闲拆开哈，哦，把那个闲拆开，那个就是 EY 啊。它是关啊门啊，把门拆开两个那个的话，那两个是有字哈，哦，哎，那个国语的话一边又叫片啊，哦，但是在闽南语的话就是以歪啊比莫，就是行把它拆开，那行就走嘛，可是它只有一半而已啊，一半的话就是没有目的的走嘛，啊，哦，所以这个它是指休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逛夜市。还为了逛夜市，还有人写成歌哦，哎，写雅歌哦，哦，还闽南语还写成歌哦。逛夜市的时候，请问你愉快不愉快？啊，为什么愉快？不知道。你会不会吃东西？啊，吃什么？不知道。你会不会买东西？啊，买什么？不知道。你会不会看东西？会。啊，看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因为没有特定的，所以它是什么？它是 relax， 它是休闲，哦，它是休闲，让你放松，哦，放松。所以这在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会出现在夜市晚上呢？因为这个闲哦，闲这个字本来就是月亮跑到了哪里门上，就是什么晚上。什么叫休？就是这个人哦，像个木头不动的，哦。所以你看我们做的日常生活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动作，但是我常常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最独特的生活。我在十几年前就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哦，结果呢一直到这两年才被实现，因为两年前士林夜市的游客量超过故宫变成第一名，去年淡水老街的游客量超过士林夜市变成台湾第一名， 室内的游客最多本来是台中的科学博物馆，台北的话是那个故宫博物院，哦，现在变成是淡水老街，淡水老街超过了九份，还有士林夜市，士林夜市打败了饶河街，不过这个都前几年，老外来了，外国人来了，去哪里？夜市啊，饶河夜市啊，日本人最喜欢去华西街、华西夜市啊，去夜市干嘛？我跟你讲，外国人进来啊，外国人不吃内脏，那是他们在国外不吃内脏，来到台湾你根本就不要管他。哦，那个老外来了，我都带他去吃那个最道地的台湾小吃，然后他，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你通通告诉他哦，就台湾美食，台湾美食，通通是台湾美食啊，只有一句话叫台湾美食啊，然后回去了又再跟他讲哦，那个是鸭的那个喉咙哦，差点吐出来了，有没有吃过？很好吃嘞，啊、哦。舌头了，舌头，哎，压的舌头啊。好，行是什么？行的话是有目的、快速的移动、运动、强身，所以我们需要让自己健康，要行哦。那望呢？登高眺望哦，仰志。我们常骂人家什么井底之蛙，骂人家这个目光浅短，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远，所以呢，你看汉文化里面哦，重阳必登高哈。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为什么要去看山看水？看过那种大山大水的话，那个心情才会心胸才会哦辽阔哈，然后人的志向才会远大。所以旅游可以带来这么多的功能啊。最后的话，思哈，思的话是什么？哦，专注忘我哈，它作为决策，还有修行顿悟。所以有一些和尚为什么要入关？啊，那我们自己要让我们自己平常入关，知道吗？平常怎样让我们入关呢？现在不是很流行打禅坐吗？哦，以前要打禅期，哪有那么多时间？现在叫打禅哦。啊、哦，你有听过打禅哦？这是一家民宿，哎，标榜的。哦，现在那个台湾很多那个设计产业哦，真的很奇怪。我去那个淘米的时候哦，有一对那个退休的老夫妻是国小的老师哦，六十来岁哦，退休。晚上我们在帮居民上课，结果他们就来了哈。他们在那边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啊，然后在那边退休，来听我们上课。然后下课的时候，他跑来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哎，老师，我请教。”我说：“不敢当哈，你也是老师哦，那个你请直说。”他说：“哈，我有一个困扰哈，因为我们是从台北下来，在那边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房子，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下去盖哈。啊，礼拜六、礼拜天小孩子会来看我们，平常只有我们两个老人哈。然后很多人就按我们电铃嘛，然后电铃说：‘请问你这里是不是民宿？’”他说：“我们这里不是民宿。”他就不厌其烦了，所以他在门口上面写了一个牌子叫“非民宿”，就还是有人按电铃哦。请问你这里是不是非民宿？他太太就跟他先生讲说：“你看啊，不要写这样子的，写白话一点叫不是民宿。”后来又按电铃哦，请问哦，你们这名字起得好棒啊，你们是不是叫不是？然后他们就很伤脑筋。那我就跟他讲一个概念，我就说哦，你想想看哦。礼拜一到礼拜五，实际上如果你好好的那个话也不错哈、哦，有人陪你聊天，告知你外在的世界，还有这些人可能来自各地，你可以听到各地的哦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还付你钱。所以观光旅游，设计观光旅游在干什么，知道吗？除了刚刚那个很浅的讲故事，就要往深更讲一点嘛、哦。社区旅游的话，社区观光旅游的话。实际上他就是干什么知道吗？是要让人家来融入到你的生活，来体验你的什么机游行忘思。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我们旅游是找一个地方，我们利用寒暑假，我们去找一个地方，然后把自己的身心灵好好的怎样安顿下来，叫排空。可是呢，台湾人真的很奇怪，我们拼命的在推动乐活生活、舒活生活，可是你们知道吗？要乐活跟舒活先决条件一定要什么？慢活。可是我们的汉文化又不讲慢活，都讲快活。我们都讲快乐、快活，当然这个不是那个行动的那个快。但是文字上是快活快活，实际上要让你舒服，要舒活，要乐活的话是要慢活，要把那个空间 那个把那个放慢。所以台湾人什么？台湾人平常太辛劳、太努力，所以台湾人很像蜜蜂，很像蚂蚁，连在玩的时候都很像蜜蜂，很像蚂蚁，哇，一直挥，一直挥，一直挥，然后呢，变成所有的风景区每逢假日必大塞车。我跟你讲，去淡水最好玩的不是看夕阳，去淡水最好玩的是坐在捷运上看底下人塞车，那种莫名的快感，支书湖的一路塞塞到红树林，还在塞，塞到关渡，哇、哦，这一趟看得真过瘾。你看人的心真坏哈、哦，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坐捷运看人塞车，啊、哦。那个我们木栅那边动物园也是哦，哦，以前那个塞车的话，塞起来是很恐怖的哦，啊，
可能是有一点快、啊。
好，那社区的话，实际上它可以提供什么？一个社区哦，唯有一个社区可以提供你机油型忘失。请问，游乐场可以吗？请问大饭店里面的那些设施可以吗？没办法，但是国家公园里面有些可以，但是最好的是什么？实际上就在社区，就在社区里面，所以我们去，去一个地方就是要跟当地的人互动，了解当地的他的思想，他的机油型忘食。好，当然这些资源要发展的话，必须要做评估。那在观光协里面的话，我们大概做三个评估，一个叫潜力评估，先把社区资源调查出来，然后做潜力评估，有潜力的话才有可能继续往下。看它可行不可行，可行之后我们会接着问哦，适宜不适宜。我们台湾现在最糟糕的是什么？都只有做可行性分析，不做适宜性分析。好，请问赞成设赌场的人举手。